近日一张视频显示，一个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双膝跪地，双手反展，但是挺胸昂头的照片，同部分有关视频传遍中文社交媒体。这名女子身边还握住另外一名手脚被捆绑的黑衣女子。视频显示，这两名女子在一个小区门口同一班防疫人员发生口角，随后他们被一班男性防疫人员强行按低到地上捆绑起来。这些视觉冲击强烈的画面迅速在中文网络爆屏，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是中共当局在新冠疫区推行封城封路的所谓区域静默管理状态之下，经常发生震撼网络的公共事件当中的最新一幕。事发一日之后，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通报说，17号上午11点左右，两名女子黄某、李某，他们都是23岁黑龙江人，不遵守疫情防控管控区域的规定，企图强行进出村防管控卡口。其中李某未戴口罩，两个人健康码都是黄码，而10月30号以来一直未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这份通报又说，现场防疫工作人员上前多次劝导黄某、李某，拒不配合，辱骂工作人员，并且捣乱现场秩序，之后被工作人员同群众约束控制。公安机关接报之后，将涉事人员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根据调查事实，公安机关目前已经对黄某、李某两人依法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教育提醒之后已达成谅解。两日之后，广州市官宣专栏广州政务20号发布了海珠区政府对这宗事件的处理情况说明。近三页纸的官方情况说明说，涉事防疫人员黎伟等人处置行为失当，在难以制止两名女子激烈言行的情况之下，用塑胶带捆绑女子的错误做法，他本人已经认识到错误，并且诚恳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对比这两份告示，海珠区警方和区政府都表示，两名女子辱骂工作人员并扰乱现场秩序，但都避而不提防疫人员阻止两名女子到小区门口拿外卖餐点引发争执的事实。至今还不清楚的就是，这两名女子的健康码，网络上传言说两个人是一红码一黄码，警方通报说两名女子都是黄码，而区政府就说他们一个是绿码一个是红码。而被捆绑的女子较早之后发微信指，事发时并没有人查看他们的健康码。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捆绑手脚的黑衣女子黄某否认他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健康码是红码的传言。他在微博当中说，如果有红色健康码，应该是拉去隔离，而不是放在村口被所有人变成物接。这个微博又披露，双方已经道歉同赔偿，最后我们会整理传播视频谣言的人，维护自己有关的权益。美国之音星期二下午多次致电海珠区委宣传部，对方还未接听。海珠区仓头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公安机关已经处理，有问题找公安机关询问。对于记者提出的确认两名女子健康码颜色，对涉事防疫人员如何处理，以及社区如何去调节这种事件等问题，该工作人员都拒绝回答。广州一名律师对美国之音说，海珠区当局和警方的告示并没有触及非法拘禁和当众侮辱公民人格的犯罪问题，极不负责任。他说这两个女士的治安处罚亦没有讲清楚，具体如何处罚呢？亦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处罚，因为这个防疫的工作人员，他们将他捆绑起来，处罚的应该是防疫人员，因为他们是抗疫人员，这样属于非法限制民事的人身自由，并没有执法权，属于非法拘禁，而且侮辱人格，并没有法律依据，应该处罚这个抗疫人员。工作人员不应该处罚这两名女子，就应该是一个报警，由警察去处理。如果双方发生这样的冲突，那就应该要报警，由有执法资格警察去处理，不应该用私刑，这个相对于是用私刑。河南网民才如入海在评论区留言说，无论这个女子的做法做得啱不啱，社区都没有权去非法拘禁和捆绑他们。他们这样是作为涉嫌违法违规，这个事情应该双方都要处理，都涉嫌违法违规，而不应该单独处理一方。 微博博主夜半挑灯看吴欧发表博文话：女子构成侮辱他人同扰乱公共秩序，依法应当处罚，可以处行政拘留。但系防疫人员对两名女子咁粗暴嘅行为，涉嫌滥用私刑、故意伤害、人格侮辱、非法拘禁等犯罪，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博文提醒广州，两名女子手被反绑跪地，绝不能够一两而解。退而不休的前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就将发生这宗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两名女子。胡锡进在博文当中说，两名女子在防疫的卡口上滋事，语言挑张，而且不断挥手，造成防控人员多次后退，他们的行为形成了对卡口秩序的严重干扰，而且对防控人员构成一定侵犯。在前期过程当中，防控人员一直非常克制，对两个人进行规劝，但是卡口的秩序总是要恢复。在防控人员制止扭住两个人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不停反抗，而且是踢防控人员，这些过程当中的责任应该说都是两名女子。这名一贯在当局面临公关危机的时候帮忙洗地解套而闻名的微博大 V 又说，虽然绑了两个人的手，但是未对两个人的身体造成任何实际损害，而且未对他们两个人在绑手后实施私刑，而是迅速将他们交给警方处理。胡锡进认为，警方最后的处理分寸亦应该是讲是恰当的，就是帮助双方达成谅解，平息民间的轻微摩擦。涉事女子黄某显然不同意胡锡进的讲法，她发表微博说，当时她只是穿着睡衣去拿外卖，并没有要出村的行为。拿完外卖之后，因为她的朋友即是李某，她的口罩丢失而被防疫人员阻止离开。微博话，于是我朋友情绪有啲激动，而且喺我哋并冇任何肢体冲突嘅情况之下，将我哋揿低，限制人身自由，唔俾我哋拨打报警电话，而且喺呢个之前，佢哋亦冇检查我哋嘅健康码情况之下咧，就对我哋进行暴力。广州跪地女事件发生嘅大背景系，中国各地频繁出现层层加码同一刀切嘅现象，动辄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僵化地实行行程码、健康码监控，封城、封路、封门，使到次生灾难同人道悲剧频频发生，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人身自由长时间受控，民怨升温，官民之间、小区住户同执行封控任务的大白防疫人员不时爆发冲突对抗。在加拿大的时事观察人士庄飞对美国之音说，他看到有关视频显示两名女子出来拎外卖是为了生存吃饭，而一名防疫人员先用广东话闹人，先至引发了这场造成轰动效应的口角和争执。这名观察人士又说，中国官方宣传为了凸显本国的抗疫成功而妖魔化其他国家的科学务实防疫策略，蒙蔽误导中国国内广大民众。他说，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很多人从武汉开始，后来到河南、到上海，就会看到他们已经将这个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自己生存要求压榨到极点。公众吃饭都成问题，医病不能够就诊，因为一个小病，一个好像感冒一样的病，他们可以将你的心脏病都不帮你医。这种做法在世界文明史上一定是罕见的事情。但是他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问题，就是这些老百姓已经被中共的宣传洗脑了。他们多数人可以说是支持这种做法，甚至包括了从郑州解封之后，很多人竟然不敢闷了好几天才恢复正常，你放开了他们都不敢相信。早年曾经在广州生活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认为，部分的争论显示，赞同防疫人员捆绑两名女子的人显然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他们被当局过分夸大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危害，对愚化的宣传教育洗脑。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说，不应该孤立地去看跪地女事件，应该看到是大前提是荒谬无理的封控造成民不聊生，防疫人员还盲地对拿外卖的小区居民限制行动自由有错在先，被绑的女子闹人固然是不对，但其实是对荒谬愚蠢的封控表达不满。林梦红说， 呢、这个无理嘅方控、无理嘅封城、封区、封路在先，咁所以先引起人家不满。因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嘅缘故，广州好多市民人系被洗脑嘅情况之下咧，觉得封城又封路系合理嘅，咁定都系规矩要遵守。就系、是、呢个大前提之下，就反过嚟系怪责呢两个女子系唔遵守规则。本身呢个规则系非法无理嘅，佢哋就忘记咗呢个大前提。呢名曾经担任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嘅知名香港企业家又话，海珠区警方通报无视动用私刑、非法拘禁、伤害他人身体同侮辱女性等严重犯罪行为，并冇谴责佢所讲嘅防疫人员嘅法西斯暴行。巨大嘅舆论压力之下，必须要严肃处理，否则会进一步损害公安系统嘅公信力。林梦红仲提议，鉴于而家中国好多地方都发生类似以防疫为名滥施暴力侵犯人权的情况，广州跪地女事件应该用嚟作为对防疫人员同广大民众进行法治同文明教育嘅一个突破口，要尽快扭转目前为咗动态清零而不顾一切嘅反科学、反人权、反民生嘅极端防疫局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在武汉爆发了近三年，很多国家正在恢复正常生活，而一直展开运动失去抗疫的中国多个地点的疫情出现反弹，形势险峻。官方关于治理疫情的宣传不断表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同时强调腰酸政治章，坚决贯彻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防疫总方针。网络时评人庄飞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继承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断开历史倒车。广州跪地女事件就是典型的文革期间群众专政的翻版。公众要认真思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谓阶级敌人的文革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庄飞说，毛泽东从能够饿死人，令人都没办法去逃荒，到文革大革命煽动群众起来这么残酷的互相斗争。而至于到了邓小平他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基本上文革都被整死。邓小平的仔邓朴方跳楼跌断了脊梁骨，习仲勋被整了十几年，文革前就被康生有意安排一个罪名，而毛泽东的授意将他打成所谓的用小说反党，这一套写居然被他的仔习近平上台。还有这个广州跪地女事件继续这样做，可见共产党的邪恶一直无被肃清，在他们的骨子里面又表现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